以味杂真，
就是把假的东西
掺杂在真的里面。
近来市面上买卖的东西几乎是仿冒多于真品，
这也是世道人心的变化呀。
凡是饮食的需求、药品的使用、金属、布帛、器物之类，稍有欺骗误差，
那么丧失良心、伤害他人，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至于使用假银，他的罪恶就更深重，
所以上天的诛罚更为快速啊。
故事在清朝康熙庚戌年，有一位姓顾的福建人住在江阴。
江阴在今天江苏无锡市之北，
暗中贩卖假银，带到市场没有人能够辨认出来，
但是不可以超过10天，超过了就会回复本值。
某甲用6两金子换取了20两假银，到昌门买纱缎，再乘船回家，
晚上经过化当时，突然狂风大作而翻船，一点东西都没有留下来。
某甲幸好很会游泳而免于灭顶，赤裸着身体回家。
顾某也在当天被雷击毙，用来造假银两的火炉跟铁锤都被雷击得粉碎。
哎，真是傻呀。顾某因为使用奸术而被上天诛灭，在道理上是罪有应得，
某甲却因为一念之贪突然失去本有的6两金子，而且衣服行李更不知还值多少钱呢。
生意做到这种地步，可说是
亏本亏到家了呀。
虽然他没丧命在波浪中，
但也是非常的危险。
这不知道理的小人竟然可怜到这种地步，我有一句话要提醒大家：我做生意是为了求生存，而我要生存，难道他人就不用生存吗？我想要养家活口，难道他人就不想要养家活口吗？况且那些欺骗良心、违逆天意的人，报应都很明显，
最后没有不身死而又害家灭口的。
这大概不是做生意人的本意吧。
从前孙慎川尚书的祖父有一天卖东西得到2两银子，
孙公拿去给人鉴定，证实确是假银。
他想，
假银既然不能用，怎么可以留下来误人呢？
于是就拿到东河的河边，在水中走了数十步，将假银投到河水最深处。
后来他的儿子考试上榜，当了副使的官职，孙子就是孙慎川尚书。
孙公把得到的假银丢到湖中深处，他的存心就和吕洞宾祖师一样。
他的子孙获得显贵的善报还算是小的呢。
宋朝时庐山有一位庐长，
庐山在今天的江西九江以南，
以卖油竹为业，他将鱼膏掺杂在其中来卖。建龙关的黄鱼，
建龙关在今天的江苏扬州以西，
以牛脂掺入油中做火烛来卖，两人都被天雷震死。哎，现在有卖盐的人将盐掺沙，
卖酒的人将酒掺水，
这些人希望也都能在旁边好好的看看这两个案例。从前海盐有一位倪某，
海盐在今天杭州市的东北，
用杂木搓磨成粉末，做成香来卖。有天晚上，香末内忽然烧起来，倪某想要冲出户外，
因为烟雾弥漫而无法逃出，最后人屋都被烧成了灰烬。
明朝的张安国在抚州当知县时，
抚州在今天的江西临江，
因为市面上很多人贩卖假药， 于是出示榜文告诫说，南朝的陶隐居洪景先生，
唐朝的孙真人司邈先生，
因为著作
《本草集注》《千金药方》
等书籍救助了很多人，积了很多阴德，
所以后来名列仙班。
从此以后，行医卖药、诚心救人而获得福报的人很多。姑且不论过去方册上面所记载的，
就如今时这种应验的事实也很多呀。
有些人只卖真药而已，便可以积蓄巨万的家产；
有的人本身过着安乐的日子，享有高寿；
有些则是子孙中榜当官，光耀门户。
这种的报应如影随形，一点差错都没有啊。
又曾亲眼看到卖假药的人，最初可能积蓄了一些家产，自己以为得计，但是不知道
冥冥之中自家应得的财路都被削除了呀。
有的自身多遭横祸，
有的是子孙为非作歹而坑家荡产，
以致遭到天火焚烧，
或是被天雷震死。
这是因为要买药的人大多是遇到疾病，
所以拿钱到处去求药。
孝顺的子孙不顾花钱多少，只是希望
能够一服见效啊，
却没想到
哎，被卖假药的人赚了钱又给耽误了呀。
不但是对病情没有帮助，
反而导致了身体的损伤。
平时杀一只飞禽走兽都还有因果，何况是万物之中人命最为重大，
而无辜的受害，他那种痛苦是无穷的，所以怎么可以不警惕呢？
说明：
张安国
为明朝定海人，
定海在今天的浙江省舟山岛，
在建文朝时为工部郎，靖难之役乘舟进入太湖，
听到南京沦陷，与妻子凿舟自沉。
陶隐居
即南朝的陶弘景，秣陵人，
秣陵在今天属于南京市，
工于草书隶书，喜好道术，读书万卷，为人圆通千景。齐高帝时为诸王侍读，
梁时隐于沟渠山，自号华阳隐居。
武帝时礼聘不出，然而朝廷的大事无不与他咨询，当时的人称他为
山中宰相，
卒年85，颜色不变，屈身如恒，是真白先生，著述甚多。
其《本草集注》一书是将《本草经》依照药性与种属重新整理而成。
采取奸利，
就是采用奸诈的方法
来获取利益。
取得是用采这个字来形容的，利益是用奸诈手段而得到。
那么他用心的残忍苛刻就无所不用其极了。
现在社会上所有压榨船主，假借官事欺人，从中官说，以赚取中间利益之类的事情都是。
不是单指那些私铸银钱、贩卖私盐才叫做采取奸利。
所以在士绅之中也有做这类坏事的，怎么可以指责骂那些市井小民呢？
加盐，
古人的诗句说，
越奸越巧越贫穷，奸巧原来天不容，富贵若同奸巧得，世间呆汉西西风。
意思是说，越是奸诈，越是耍巧，越会贫穷。奸巧本来就是上天所不容许的，
富贵若是能用奸巧的方法得到，那么世上的呆汉不就要喝西北风了吗？
故事
从前有一位张凤，通晓法律诉讼，对于辖内的田赋和户口了若指掌。
他能使田地很多的人变得一无所有而无立锥之地，将其田地籍莫为己有，因而拥有很多的田地。
在他辖区内的百姓对他的狠毒深以为苦，但是却
没人敢说呀。如果早上对他有怨言的话，晚上税赋就到了呀。
他尤其精于剥削百姓的方法，凡是县府长官到任，往往都会召见他。
过不多久，两人就握手言欢，最后就都看他的脸色行事。
他每天都教长官
要如何如何的进取民财呀。
长官得到其中的三分，
七分都归张凤所有。
巡抚唐公纠察他的罪状，知道这种情形后，就下令
派武功高强的人前往逮捕他。
在押解途中，张凤以重金来贿赂逮捕他的人，
但是不被接受，于是想办法逃走了。逮捕他的人追捕不到他。
当时的天气四处无云，忽然一声很恐怖的雷声震响于东方，
张凤却在西边被击毙，
肚子好像被割开，
五脏有如被挖空。
大家都很厌恶他，
我们不愿意为他收尸，
连狗跟猪也都不愿意吃他的肉啊。